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和美国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TikTok。 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大家都有听说过啊， TikTok 被很多的组织所禁止。那么到底为什么要禁止 TikTok？ TikTok 对此又做出了一些什么样方面的努力呢？我们来看一份最新的报道。最新的这份报道是说啊， TikTok 也就是抖音的海外版，它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他会到三月份呢到美国国会来作证，回答有关于这个应用程序的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那之所以 TikTok 被禁止呢，是因为出于一些隐私的考虑啊，这个应用程序被美国越来越多的一些组织和机构所禁止。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他具体呢会在3月23号来美国举行听证会。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说，周受资他会是这次听证会的唯一的一个证人。那么在美国这一方面，他们认为 TikTok 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美国的商业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华盛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凯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啊，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在知情的情况下呢，是允许啊中国共产党获取美国用户的数据。那么美国人是有权知道这些行为会怎么样影响他们的隐私还有数据安全的，还有权知道呢，就是 TikTok 正在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能够保护美国人的孩子在线上啊，或者是线下可以免受伤害。罗杰斯还说呢，他们已经向 TikTok 表明了他们的关注了，他们希望啊，可以通过把 TikTok 带到委员会面前，向人们提供一个完整的、诚实的答案，来追究或者是看一看啊，大科技公司的责任。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有关于 TikTok 的报道，尤其是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呢，在两年多来一直就安全措施问题在和 TikTok 谈判。那么这样的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引发了国会共和党人方面的批评，他们指责拜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拖拖拉拉，并且国会呢还想要计划利用众议院的能源还有商业委员还有其他的委员会来关注并且可以解决啊 TikTok 的安全问题。那么关于 TikTok 的安全问题呢，还有一个普遍受到大众指责的一个方面呢，就是像霍利在一条推文中所说的一样，他说呢，说 TikTok 呢正在威胁着我们孩子的隐私还有心理方面的健康。所以霍利在这条推文中说啊，说他会提出立法在全美范围内禁用 TikTok。 那么接下来在三月份的时间， TikTok 的 CEO 总裁周受资，他能不能够据理力争，证明 TikTok 在安全方面还是可以信赖的呢？我们也会在三月份啊，为大家继续的跟踪报道。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拜登和麦卡锡会在本周三会面，到时候呢，他们会讨论债务上限的问题。这个消息是来自一位白宫官员的证实啊，这一次会面啊，也是麦卡锡获得议长职位以来的第一次类似于这种形成的会面。麦卡锡在1月29号的时候在 CBS 面向全国的节目中说，他说他想找到一种合理还有负责任的方式来提高债务上限。他同时还表示说啊，他还想要控制这种失控的支出。麦卡锡说，在过去的四年中，支出增加了 30%， 达到了4000亿美元，是美国 GDP 的 120%。 他说，这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还没有像这样的负债过，所以我们不能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麦卡锡还说，原话是这样的，所以我想一起坐下来制定一项协议，我们可以向前迈进，同时呢也让我们走上平衡的道路，而不是让我们的任何债务处于危险之中。那么目前以共和党人为多数的众议院呢，他们是希望把债务的上限和削减开支可以挂钩起来，但是同时呢，白宫方面反驳说不会就提高债务上限做出任何的让步或者是谈判的。 那么麦卡锡呢在周日说啊，说国防开支有可能会被提上议事的议程，但是麦卡锡同时也明确地表示，削减社会保障还有医疗保险它不是一种选择，相反它只会加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在本月稍早的时候，美国已经达到了大约是 31.4 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了，但是财政部呢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以便能够在6月份的某一个时候可以支付政府的一些账单。当然国会到时候呢就必须要么就提高债务的上限，要么呢就是短期延长上限达成某种协议。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和中国目前的疫情相关的。身在海外的华人呢一直对中国目前疫情的状况深感忧心。那我们来看看最近的一些报道。中共卫健委呢在今天1月30号说中国全国的整体疫情已经进入到了低的流行水平，各地疫情呢都是保持稳定下降的态势了。那这个消息啊看起来让人是可以稍稍的放松一下啊，可是在同一天呢世卫组织却发布了一个声明，委员会呢一致认为 COVID-19 呢仍然是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的事件。那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中国死亡病例绝对还要高出很多，专家对中共的疫情的数据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数据来进行有意义的分析。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报道啊，在中国疫情是不是真的已经进入到低流行的水平了呢？中共的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司监察专员傅卫说，他说从1月21号到1月27号，在中国乡镇卫生院还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诊室的诊疗量是处于一个低位的水平的，和中国新年前相比呢，大约减少了 40%， 和在去年12月23号的峰值相比呢，大约下降了 94%。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还说农村仍然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可是同时呢，中国的农业农村部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长毛德志他说，农村疫情形势是总体平稳的，并没有出现疫情上升的情况。那么来自第三方的消息，美国的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旗下的叫做 Global Health这个网站在1月27号发表文章说，他在前往湖北省农村的沿途上啊，看到了很多用帐篷搭起来的灵堂。文章还引述了另外一位村民的话说，正非常忙着为村里的家人还有朋友准备葬礼，有许多农村的老人因为疫情在家中过世，连做法事的道士都忙不过来了。同时世卫方面谭德赛说啊，单周染疫死亡人数去年10月份啊已经降到10000人以下了，但是12月份是再度升高，1月份中旬他获得的报告的染疫死亡人数是直逼40000，其中呢有一半是来自于中国的数据，而且中国的死亡的病例绝对还要高出很多。虽然中方有很多的数据啊，但是从报道中关于中国疫情的状况，他医院的繁忙程度，专家分析说，或许比中共官方的叙事更加有说服力。比如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广州，他的医院仍然是爆满。广州市民刘先生告诉大纪元说，和其他地方相比呢，广州的医院还相对要好一些，但也是爆满。他说他在年前啊有去过几次医院，医院里是人满为患，像三甲医院啊综合医院啊都没有病房，患者都是睡到过道里的，医生也非常的辛苦。他还说他认识的医院院长朋友过年也没有放假，都是调休一天两天这样子的。同时刘先生还说啊，他也有染疫的后遗症，他说他阳过之后就感觉整个人的状态萎靡了很多，包括身边很多男性的朋友都是很疲软的状态，而且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他现在也是在嗜睡，他觉得怎么睡都睡不够。刘先生现在的精神状态呢也不是很好，希望能够找一个医生可以咨询一下，但是通常医院的门诊都是爆满，根本就不接待受诊者了，而且也挂不上号。他说现在门诊是不接的，没有时间接，网上去挂号都挂不上，预约连约都约不上。好的，以上呢就是关于中国啊，我们是或里或外得到的一些消息。那么如果有亲朋好友仍然在中国境内的话，在这里呢也还是想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疫安全。 尽量的可以度过难关。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